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没有人可以束缚你，除非你愿意受到束缚，而一颗不肯饶恕别人的心就会束缚你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可能听说过时间可以治愈一切，这说法到底是真的吗？人内心的苦楚和愤怒能真的随着年日的消逝而消逝吗？还是会因着年日的增加而增多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彼此饶恕的重要性。耶稣一再地教导我们要建立一个饶恕别人的生活方式，而且耶稣也教导我们该怎样去做，怎样去对付内心的仇恨，因为他至终都会暴露在我们的生活中伤害我们。到底圣经怎样论到彼此饶恕这个真理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耶稣说他来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，只是很多人生活在束缚中却不自知，而其中一个最常束缚人而又不为人所知的，就是一颗不饶恕的心。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教导都是有关饶恕的，他不但多次教导人要饶恕别人，他自己更是留下了完美的饶恕榜样让我们学习。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饶恕人的生命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，主耶稣就着彼得所问的一个问题说了一个比喻，而答案就在比喻中。请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的记载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，经文这样说：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着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。主耶稣到底要透过这个比喻说明一些什么重要的真理呢？其实主耶稣要表达的很清楚，他要指出我们这些罪大恶极却又蒙受神无条件白白赦免和饶恕的人，是没有权不饶恕那些在生活上得罪我们的人的。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对比，一个是欠他主人千万两银子，就好比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况，而另一个呢，只是欠他朋友10两银子而已，这就好比在生活中得罪我们的人。欠千万两银子的蒙他主人开恩，全数免了他所欠的债。这就好像我们虽然满身罪污，我们不配蒙赦免，但是神的恩典浩大无穷，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而白白临到我们，洗净我们所有的罪。只是那个被主人免了债的人却紧抓着他的同伴不放，同伴欠了多少钱呢？只欠他10两银子，他竟然把他下在监里。这就像我们恶待那些在生活上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要追讨到底，非要他偿还所欠我的不可，而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开恩免了我们所有的债，是怎么样把赦罪的恩典加给我们。当我们想到饶恕以及彼此饶恕的真理的时候，有几方面的要点是我们要留意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首先我们看见彼得所提出的问题，他讲到饶恕的限度。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22节，经文记载，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耶稣在这里的重点不是在强调数目，不是7次跟490次的分别。主耶稣所要强调的是没有限度的饶恕。神要我们没有限度的饶恕人，而不是计算着已经饶恕了多少次，为饶恕设限。我们饶恕人是没有限度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标准。除了在次数上没有限度之外呢，在饶恕的事情上，类别上也没有限度。你不能说，那要看看是饶恕什么事，或者什么事值得饶恕，什么事绝对不能饶恕，我要设下一个怎么样的底线。要晓得，饶恕人是没有底线的，他是完全的，没有限度的，没有界限的饶恕。试想，如果神有他所设的底线，过了这个底线，他就不饶恕我们了。那我们就糟了，因为某些事情我们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遭到神的拒绝，因为它超过了神的底线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对人的赦免和宽恕是没有止境、没有底线的，所以我们饶恕人也不应该有底线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伸开双手接过我们所犯的一切罪，那些我们想不到自己会犯的，那些我们还没有机会犯的，那些我们已经犯的，那些我们不想犯而犯了的，或者我们明知故犯的，一切的一切在十字架上他全然为我们承担，为我们背负了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你和我的重罪，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而耶稣从来没有给我们他的底线，他是甘愿的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，承担神公义的愤怒，承担神的刑罚。因此若是说我要饶恕人，那要看看什么事情是什么情况底下我才给别人多少的宽恕，这都是不对的。因为答案就是没有限度，没有底线，无论对方做了些什么，做了多少次，我都要去饶恕，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，因为神是这样的饶恕了我们。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饶恕的时间。刚才所提的是饶恕的限度，现在我们所说的是饶恕的时间。我们该在什么时间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？ 是不是当对方他知道错了以后，希望我宽恕他，而我回答说，等我回去想一想，再告诉你。弟兄姐妹，要知道，当我们说要去想一想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给魔鬼留了地步。所以，当思想到我们应该什么时候饶恕别人的时候呢？我所给的答案，应该是按着神的心意，就是及时、马上、立刻，而不是保留回去想一想。我们必须在别人得罪我的时候就宽恕他，不管对方他对自己所做的错知不知道，也不管对方会不会求饶，我都应当及时的饶恕他，这样我就不会陷在束缚当中。然而我如果不立刻去饶恕，我心中愤愤不平，我就是让一颗不饶恕的心在我心里头滋长着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是让苦毒进到我心里，而苦毒所带来的后果，过去我们已经谈过好多次。所以要越快饶恕对方，越早把事情解决，对我们越好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及时的饶恕对方，而且是完全的饶恕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头一句所说的话就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耶稣没有说，如果这些人现在知错求我饶恕，我就会在断气之前饶恕他们。主耶稣乃是求神无论怎么样也赦免他们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吧。这是主耶稣的心肠，以及主耶稣所立下的榜样。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，我们也应当在饶恕的功课上效法耶稣，学习耶稣。我们若是能及时的去饶恕人，我们就不会被不饶恕的心所束缚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我曾经看见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家，因为不肯饶恕人而一辈子活在束缚和被苦毒折磨的痛苦中，实在是不值得。弟兄姐妹，一颗不饶恕的心会败坏我们，会夺走我们里边的平安、喜乐、满足和和谐，叫我们一无所有，有的只是内心的苦毒仇恨。一个人要是活在束缚中，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的，因为他的心被不饶恕的心所占有，这样的人不可能得到真自由。问题其实不在于是什么人得罪我，或者他曾经对我做过什么让我有多痛苦，问题在于我选择不肯饶恕所导致的后果。因为我不肯饶恕他，所以我就活在束缚和痛苦中，而不是因为别人恶待我而让我活在束缚中。所以我不能责怪任何人，我不能说就是因为某个人他害我，所以让我这一生呢变成这个样子，一事无成，只能活在苦毒里，心存报复的过日子。其实我们大可以有另外的选择，就是选择饶恕他，好让自己的心灵不活在束缚底下。要是我定义要讨回公道，定义要报复，让对方也受到恶待才肯罢休，我就是让自己一生活在痛苦和束缚中了。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反而活得比我快乐。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我们要去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人，其实他们所行的恶也是有结果有报应的。只是我要指出的就是，如果我不肯去饶恕别人，那我将无法获得自由和释放。所以不要管别人对我怎么样，我们在受到伤害的那一刻已经饶恕了他，这样我们就是得胜了自我，让爱胜过苦毒，让美善胜过了邪恶。只有当我愿意饶恕人的时候，我才可以得着真自由。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时代里，人跟人之间难免会有摩擦，难免会有争执，难免会有许多误会造成，会有很多有意无心的言行，都会给人带来伤害。然而，饶恕是唯一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们无限度的饶恕人，又在受伤害的时候愿意及时去饶恕，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了。你知道是什么让好朋友闹别扭呢？是什么让雇主雇员间有了嫌隙呢？是什么分化了家庭成员呢？ 其实往往就是在开始的时候那一点点的误会、不饶恕所造成的。因为不肯马上饶恕，所以就让他压抑在心里。而你越是感到受伤害，这个压抑就会越来越大，你就感觉越来越痛苦。而不饶恕的心停留在你里头越久，你就越难应付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务必要去饶恕人，若是我们要学习像主，我们就要有一颗饶恕别人的心。主这样教导我们，因为他了解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其实我们受不受束缚全在于我们个人的决定，没有人可以束缚你，除非你愿意受到束缚。让我再说一遍，没有人可以束缚你，除非你愿意受到束缚。而一颗不肯饶恕别人的心就会束缚你。换句话说，我是自己替自己制造了监狱，然后把自己关进去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。我们可以不活在捆绑中，可以不受束缚，但是我们必须愿意饶恕。我们内心若是肯饶恕人，我们就可以不被束缚。当然，口里说饶恕人很容易，但是在实际生活里要做到真正的饶恕别人，却是谈何容易呢？到底我们怎么样在现今的世代中可以做到饶恕别人呢？让我告诉你其中的秘诀。如果我们明白基督就是我的生命，我全心明白和相信神是宇宙万有的主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掌管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，我是为他而活的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觉悟和深信，我们就晓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跨越神而临到我，不管是人讲的话，是这个人在我身上所做的事，是他的行为表现，都必须先经过神的许可才会临到我身上。圣经说呢，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身边四围安营，要搭救他。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受到神的保护的，神的使者要在我们四围安营，来搭救我们，保护我们。没有得到神的许可和批准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临到我身上，不管这是什么事，或许是某人说的一句话，或者是所做的一个动作，在临到我身上以前，都必须先经过神的许可。所以我是蒙恩的，我是安全的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看顾和保守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儿他所说的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既然神容许某个人对我做出这样的批评，讲这样的话伤害我，我就接受，这是从神而来的试炼，而我也靠着神所加给我的力量去饶恕他，因为神允许这件事临到我身上，必然有他的美意。我不是说神安排了苦难和伤害临到我，然而神必定知道这一切，而且是他所允许的，我就安然地去接受，因为这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我就当作是一种生命的经历跟磨练，因为我晓得事情不论好与坏，最终都能叫我从其中得到益处。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意思。神或许是许可伤痛伤害临到我，是要暴露出我的软弱，让我借此更深地认识自己，晓得自己是这样的失败，在这方面这么不中用，这样呢，我就晓得我要更多地依靠神，更紧紧地去跟随他。我想我们在生活中多少都会受到伤害，难免都会遇到无理取闹的事情，我们都会被人冤枉，都会有被人误会的时刻，那都是免不了会发生的。而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或者受到别人的恶待或伤害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圣灵会在我们内心提醒我们马上饶恕他，饶恕他吧。只是我们对圣灵的提醒有没有积极的回应呢？我们是否愿意不管对方做了什么，我都马上饶恕他呢？但愿我们时常想起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话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 这样我就不会坚持要追究，坚持要公平，坚持要为自己讨回公道，而是把这件事交托给神。既然是神所许可的，我就晓得当中必定有神的美意。下面的情景是不是弟兄姐妹常常见到的呢？或者是你个人实际的经历，就是一个孩子走到父母跟前对父母说，我知道你叫我做这件事，但是我没做到，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，对不起。但是做父母的呢，却很严肃地板起脸孔不说话，孩子就可怜兮兮地站在那儿等候发落，因为不晓得他是不是被原谅了。于是他再问一次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做父亲的终于开口说，等我先想一想吧。弟兄姐妹，你想孩子的心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？然而我告诉你，请我们放心，因为神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你，你永远不会听见神拒绝你的回答。相反的，神绝对乐意饶恕你并且帮助你。还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经常对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既然我们所信的所跟从的是一位时刻愿意饶恕人的主，我们是否也应该像他一样乐意饶恕别人呢？也许你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去争取该得的权益而已，有何不可呢？但是弟兄姐妹，若是论到权益，主耶稣有很多的权益，然而他却甘愿放下，他不去强夺，也不为自己申诉，他甘愿放下这一切。他在十字架上不是向神诉苦，不是提出他所拥有他应得的权益，而是默默地去承受，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和旨意。要知道，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们是已经把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放下。只有愿意饶恕别人的，才真正享受到自由。今天很多人备受压力，情绪充满着紧张，生活里很多的困扰，很多的压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凡事要讲求自己的权益，样样事情都不能吃亏，都要追究到底，结果身心交瘁，健康也大受影响。或者表面看起来这个人很健康，但是心底深处他晓得自己毛病很多，常常心情不愉快，常常闷闷不乐，精神状况大有问题，常常失眠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不快乐的事情放下。这些情况很多时候是由于不肯饶恕别人所引起的。也许有人问了，要是那得罪我的人，伤害我的人，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已经不在人间了，我可以怎么做呢？难道我对他们的不饶恕还有责任吗？换句话说，我可以合理的继续怀怨。不错，弟兄姐妹，神依然要追讨你的责任。虽然我们不能亲自走到他们跟前去解决内心不饶恕他的这个心结，似乎我一辈子也饶不了他，因为他已经不在人间了，我也不能跟死人说话。有些人恨他的父母亲，恨了一辈子，父母亲当年对他不好，让他一生受到极大的伤害和困扰，可是父母亲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他到哪儿去寻求解决，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呢？其实只要我们一天没有宽恕对方，我们也要去处理这些问题，否则我们依然是受到束缚。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依然跟我有来往，是否他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甚至于是否已经离开人间了，我仍然要去处理跟解决。那怎么做呢？让我告诉弟兄姐妹实际可行的办法。你可以去找两张椅子，一张你自己坐，一张给你过世的人坐。比方说你要处理的人是你的父亲，那你就留下一张椅子给父亲坐，好像父亲就坐在那儿，然后你跟父亲谈话，一如他生前跟你谈话一样，你告诉他你对他的看法跟感受，坦白地承认你过去不肯饶恕他，你让不饶恕的心一直跟着你，然后你请求他的宽恕，并且告诉他你已经从心里饶恕了他。就是这样做，你就释放了自己，也释放了对方，你就能够把心中的重担彻底的放下， 然后你可以做个祷告，感谢神给你力量，之后不再去想这些事。你应该让这件事情彻底的过去。所以你处理的方法一如那个人好像还在世上那样，只是那张椅子是空的。不要以为你无法饶恕的人已经去世了，所以一切都随之消逝，不会再烦扰你。这样的想法是错的，有时候甚至是适得其反。由于对方不在，你对他的仇恨会更深，你更感到无助，更感到绝望，因为他走了，再也不能处理这个问题，也打不开这个死结，所以你可能会感到非常失望。因此你还是必须去处理他，你要求神帮助你，释放你，好让你心中不再受到束缚。跟上一次我所分享的步骤一样，若是要从不饶恕的这个心结里抽身出来，有几个步骤是我们要做的。首先要悔改，要释放对方，要彻底的放手，不再追究。然后呢，透过这些经历再一次认识自己，看清楚自己的软弱和错处，而从其中吸取教训。接下来呢，是要谨记神时刻的恩典和宽恕，他的慈爱和恩典是永远长存的，因为他一直在饶恕你和赦免你。还有你可以做的就是去跟那个人和好，若是可行，主动的修复和对方之间的关系，好让你更进一步的加强你和对方的关系。最后就是要依靠神给你智慧、勇气和信心，好让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当你内心真正饶恕对方以后，你怎么晓得呢？首先，内心的感觉会告诉你，因为从前在你心里的苦毒现在不再存在了，你得到了释放和自由，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另外，你可以开始接纳别人、爱别人，不是因为他变好了，但是你有能力去接纳他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彼此饶恕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已经获得罪的赦免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饶恕别人。哥罗西书3:12-15这样说，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